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1号，公元2015年5月1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泥与自焚事件有关，西藏泥措寺一僧遭捕；西藏比如县一名藏人歌手因言获罪；外媒报道四川陵水抗议事件遭中共武警驱逐；达赖喇嘛将在澳洲展开智慧之海行程；藏人行政中央官员访问瑞士藏人社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道孚县泥措寺僧人次汪曲培拟涉及一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而于近日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此外，西藏甘孜县甘孜寺一名因政治事件而遭捕并被判7年徒刑的僧人近日刑满获释。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康区道孚县泥措寺僧人次汪曲培近日突然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相关情况居住在瑞士的流亡藏人索南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进行了介绍。索南表示，道孚县泥措寺僧人次汪曲培于5月18号上午外出办事时突然被中共公安人员拘捕，相关部门也未透露拘捕原因以及次汪曲培被关押的地点。据悉，次汪曲培是道孚县马子乡人，目前亲属们仍在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当地民众猜测，僧人次汪曲培被捕的原因可能与泥措寺僧人格桑一夕自焚有关。索南介绍说，去年是二月，泥措寺僧人格桑一夕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暴政，当场牺牲。当时同寺僧人次汪曲培曾试图保护自焚者遗体不落入当局手中，因此一直遭到公安的监控。当地民众认为他的遭捕很有可能与此有关。此外，西藏康区甘孜县甘孜寺僧人班丹赤烈于2008年5月18号同甘孜寺多名僧人开展和平示威游行遭到中共逮捕，同年11月14号被甘孜中级人民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于德阳监狱中服刑。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班丹赤烈在服满7年徒刑后于上周六5月16号获释，17号凌晨才被当局秘密遣送回家中。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比如县藏人歌手公布丹增因演唱了涉及政治内容的歌曲而遭到中共秘密拘捕，并被判处3年0.6个月有期徒刑。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西藏康区比如县藏人歌手公布丹增因被指控演唱涉及政治内容的歌曲试图煽动国家分裂，而于2013年11月遭到中共当局的拘捕，一直下落不明。据西藏行政中央官网报道，今年4月15日才被判处3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公布丹增出版过多张个人专辑，他演唱的歌曲中，歌词大都描写对本民族的赤诚之心，深受境内藏人的喜爱。他遭捕原因据悉就是因为演唱过一首叫做《西藏怎能有新年》的歌曲。据了解，遭判刑的藏人歌手公博丹增是比如县下曲乡人，现年26岁。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半岛电视台英文网记者在前往中国四川报道当地陵水县大规模抗议活动时，受到了武警的粗暴对待与驱逐，所拍摄的资料全部都被强行删除。中国四川广安市陵水县数万民众因不满政府无视民众诉求而进行抗议，遭到当局镇压后转变成警民间的大规模冲突后，当局禁止媒体报道相关事件，屏蔽任何相关图片与文字，同时还驱逐采访报道这一事件的外媒记者。半岛电视台英文网报道说，去年一年中国就发生了20000多起抗议事件，而其中与环境及腐败有关的个别活动，只要不是要求共产党下台，就会获得相对程度的容忍。但此次的大规模警民冲突则不同。半岛电视台记者在当地目睹到不断增多的中共武警、高速公路入口处的重兵把守等等紧张局势，而且已经获得当地政府许可的拍摄队伍，即便有政府人员随行监视，也遭到特警粗暴驱逐。据报道，数名身着黑色制服、手持突击步枪的特警阻拦半岛记者的拍摄后，强迫记者趴在地上，并抢走拍摄器材，而拍摄队伍被扣留数个小时后获释，摄像机中的资料已被全部删除。半岛电视台记者感慨道，当局试图删除所发生的一切。中共当局限制外媒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况非常普遍，日前就有 CNN 记者在北京采访时被警方粗暴推搡驱逐，被指显示了驻华外媒记者们的报道自由处境正在持续恶化。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6月前往澳洲进行弘法，主办方将此次行程形容为智慧之海，因为此次尊者在澳洲的弘法与演说主题将主要强调宽容、慈悲与取舍的人生智慧。达赖喇嘛尊者将从6月4号起对澳洲展开第9次参访及弘法行程。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尊者此次行程的安排。拉巴措果指出，此次为期约2周、以弘法为主的行程将从6月4号起展开。达赖喇嘛尊者首先将莅临位于悉尼市附近的蓝山停留5天传授佛法，稍后尊者将前往悉尼市与澳洲科学领域的专家就幸福的源头进行讨论。据介绍，达赖喇嘛尊者还将先后访问布里斯班市乌尔卢莫卢原住民居住区，之后前往博斯市与当地商界团体代表会面，发表公开演说，并参访西澳大学。驻澳洲代表拉巴措果指出，达赖喇嘛于2013年访问澳洲，乘坐的航班飞过乌尔卢莫卢地区上空时，看到艾尔斯岩，当时尊者就表达了想要访问当地的意愿，所以此次访澳行程中就特别包括了对艾尔斯岩的参访。此次达赖喇嘛尊者在澳洲各地的弘法与演说主题都将强调宽容、慈悲与取舍等人生智慧，因此活动主办方也将尊者的行程形容为智慧之海。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近日对瑞士展开了访问，了解当地藏人情况的同时，向大家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的相关政策。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策任敦主从5月13日起对瑞士展开访问，期间策任敦主参加了当地藏人举行的宗教活动，会见了当地藏人协会成员，并做了演说。在与瑞士藏人见面时，策任敦主介绍了各国流亡藏人自愿向行政中央纳税的政策情况，解释这一政策不是为了行政中央的财政着想，而是为了加深境外流亡藏人之间的互动联系。因为流亡藏人的自愿纳税金额只占藏人行政中央经济来源的6%左右。昨天18日，经济部部长策任敦主特别就流亡藏人自愿纳税问题上同当地藏人举行了会议。在接受本台采访时，策任敦主介绍说，今天我特别同这边的流亡藏人就自愿纳税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是了解他们面临的各种困难，想办法在当地设立一个处理相关问题的机构，使大家的困难尽快获得解决。如果顺利的话，其他国家的流亡藏人社区也会进行效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卓玛策仁在向本台介绍藏人自愿纳税方面的程序时表示，流亡藏人自愿纳税物是从1972年开始征收的，当时是流亡藏人们为自己的政府表达支持而自愿进行纳税。而在1991年藏人行政中央宣布流亡藏人宣章后，这就成为藏人们应尽的法律义务。据介绍，从印度前往移民其他欧美国家的流亡藏人在重新办理自愿纳税证件方面面临着不少困难。此次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出访瑞士，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比如在此之前，虽然西藏方面再三请求英军不要进藏，并派代表进行商议，但英军听而不闻，强行到达拉萨。但是拉萨条约却规定藏方要赔偿英方军费50万英镑，在赔款为付清以及各商泊口岸未设立以前，英军掌管亚东、曲米地方等。毫无疑问，1904年的条约是强加于西藏人的，但是我们先不论条约的平等性与非法性，仅从西藏与英国政府直接签订条约本身就说明了西藏在国防、政治、法律上已经具有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的独立国家的权利，也证明了满清在西藏没有任何主权行为。第二点，1904年的拉萨条约是清政府感到极为尴尬，为此与英国政府于1906年在北京签订清英续地藏英条约。该条约明言写道，自大清国大皇帝、大英国大皇帝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